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十年期美国国债要创下特朗普回来之后最大的单月跌幅了。
这事儿还真有点严重啊，那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又遇到麻烦了？
可不吗？本来财政部长贝森特都保证伊朗战争的石油短缺问题再解决，说原油价格几个月内就能回落，可投资者还是没放下心来。你看，虽然周二美债市场反弹了，但这个月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还是涨了35个基点。这不就是在说能源涨价带来的通胀压力变大，美联储今年降息的可能性变小了吗？
那之前不是还在说 AI 能给经济带来去通胀的增长吗？怎么突然又变了？
对啊，威灵顿管理的布里吉库拉纳就说了，三个月前咱们还在聊 AI 的事儿，现在就变成讨论供给端的冲击了。美联储面对这种情况也没啥办法。
那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什么态度啊？
鲍威尔周一还说现在政策位置挺好，可以先等等看能源冲击的发展，但交易员可没等，已经把特朗普一直呼吁的降息预期从市场定价里拿掉了。你看期货数据，到明年七月之前的美联储会议都没完全把降息算进去，上个月末的时候大家还预期能降75个基点呢。
看来降息是越来越难了。那特朗普的前首席经济学家米兰呢？他不是一直呼吁降息吗？
米兰也调整了说法，不过他说的是通胀数据比预期高，没提伊朗战争的影响。其实这也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问题，关税上调一直在推高物价，早就超过美联储 2% 的通胀目标了。
还有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儿，不是说 20% 的全球石油都从那儿过吗？
没错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特别头疼。周二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就说，这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问题。特朗普之前还在社交媒体上说，别的国家可以直接去霍尔木兹海峡拿喷气燃料。
那要是海峡重新开放了，是不是影响就没那么大了？
就算重新开放，战争的影响也还得持续一阵儿。 KPMG 的戴安娜斯旺克就说了，海湾地区的基础设施已经被破坏了，总统肯定希望这事儿早点结束，但尾效还是挺明显的。而且不止能源涨价，铝这些原材料涨价也会传到零售价格里去。
那美联储之前关注的核心 PCE 指数不是还挺稳的吗？
战争爆发前，核心 PCE 指数是 3% 的年增长。鲍威尔还说，短期通胀预期锚定的挺好，但现在有指标显示借贷成本要长期上涨了。上周和通胀挂钩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的一年期远期指标，到了本世纪头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这指标过去20年平均才 1.74%， 周二都涨到 3.38% 了。而且美国的债务负担本来就越来越重，军事开支又增加了，情况就更糟了。
那贝森特之前不是说要把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降下来吗？他不还有个手机应用专门盯国债价格变化吗？
是啊，他去年5月还说要专注降收益率呢，结果这个月收益率又涨了，直接把美国房贷利率的下降趋势打断了。本来春季是房地产销售旺季，这下可给市场添了不少压力。今年1月新房销售是2022年以来最低的，虽然可能有天气冷的原因，但也能看出不少潜在买家都觉得房子太贵买不起了。
那之前经济不是还挺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不行了？
斯旺克就说了，今年本来经济预期还有不少利好，比如去年年底政府关门后的反弹，还有退税的财政刺激，现在这些都没了。亚特兰大联储一开始预测第一季度 GDP 能涨 4.6%， 到3月23号的时候预测就跌破 2% 了。
那要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间更长，油价一直涨下去会怎么样啊？
那可能就会到一个临界点，从推高通胀变成让经济衰退。大西洋理事会的乔西·利普斯基就说了，要是情况再恶化，美联储可能就得反过来操作，但那也不是好事，那意味着全球经济放缓，就算降息也不是因为经济好，而是经济不行了，那可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局面。